在我们讲课之前呢，我们先再回忆一下我们在上一节上课的时候讲到了忠实性。讲到忠实性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过了十种舍。十种舍其中的第七跟第八种分别是精进舍跟受舍。精进舍跟受舍就是 Viriya Viriyubekha 跟Vedanubekha 这两种呢。后来我就在查了阿卡卡塔，就查了毗湿地玛伽阿卡卡塔，它里面讲到了就是这两种舍彼此跟其余的舍，其余的意思是不同。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意思就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有可能这两种都是属于受舍的舍。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呢，就是它可以一种是一种称为精进的舍，一种是属于感受的受的舍。那因为上次您的宗旨，我们的班代数据里给我提醒，然后我再去查，我发现到我们应当把 Viriyubekha 就是精进舍理解成它是精进心所，应该会更合理。然后再把 Vedanubekha 就是受舍，它是属于受心所。因此呢，我们讲到的舍它一共有四种心所。第一种就是忠实性，第二就是精进心所，第三是受，第四是慧。我们在上次讲到的舍不被卡，就讲到了有这四种心所，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用处表现出不同的作用而已。好，那么我们现在再进入我们新内容的学习。在我们上课之前，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南无阿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萨。南无阿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萨。南无阿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萨。各位尊者，各位戒尼，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德们，晚上好。我们在前一节课讲到无嗔心所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讲了印作慈爱经伽蓝尼亚美大苏丹。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教导一位禅修者，如果要修习慈爱，修习慈心，乃至大家修习其他任何的业处，他必须得具足十四种素质，比如说有能力啊、正直啊、诚实啊等等。然后我们在上一次学习忠实性的时候呢，我们又大家一起学习了忠实性的特点、忠实性的表现，以及忠实性在我们禅修当中的应用。忠实性是不会不足也不会过度的一种表现，它强调的是平衡。因此我们在上一次讲座当中，我们讲到了修行当中应当如何平衡，要平衡五根，要平衡精进与定根，要如何平衡我们的心态，也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平时当中，我们应当如何要保持忠实，不要过度的执着，也不要排斥，不要抗拒。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来学习另外的一组心所。这组心所一共有六对，每一对有两个，因此就有十二种心所。这十二种心所对于我们禅修来说也是息息相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十二种心所，它是属于遍一切美心的心所，包括我们在升起善心的时候，这些心所都会产生。 都会在我们的塑形里面升起。而且这每一对心所，它都是以名声跟心来出现的，名声称为 Namakaya。 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比如说身心安、心心安、身心关系、心心关系，讲到的身，身是指名声，在这里的名声 Namakaya， 它的意思就是心所。而讲到心是本身，是指心本身，即的。如果把身跟心结合在一起，它就包括是整个灵法，在每一个塑形，只要有这种心出现，那么这些心所它一定会出现，然后这些心所体现在这一个心识刹那里面，它就表现出有这些素质。这些素质是六对十二个，它们分别是身清安与心清安，身清宽性与心清宽性，身柔软性与心柔软性，身事业性与心事业性，身练达性与心练达性，还有最后一组是身正直性与心正直性。我们现在在每一组每一组来先学习一下。我们先讲第一对清安 Basadi。这一对清安分别有两种，一种是身，这里的身称为名身，也就是心所，而心是属于心本身，心跟心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名法。在任何一个心识刹那里面，如果有心的升起，必定会有心所升起。在我们讲到心所的时候，讲到心跟心所它们有四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还记得吗？同生、同灭、同一所言跟同一依处。对，心跟心所它是同生同灭的，是一同一依处跟拔取取同一个所言的，它构成的我们称为明法的整体。而在美心，一切的美心里面，包括我们在上次讲到的善心、唯作心跟果报心一样，只要它是属于美心，也就是如果我们升起的是善果报，或者说阿拉汉的唯作，还有唯作的塑形，还有我们凡夫跟有些圣旨的善塑形，这十二个心所必定会出现。第一个就是属于清安，清安包括身清安跟心清安，他们各自的特性是平静的心所跟心，它能够平静这些的不安。因为 Basadi 它就含有平静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的清安其实是一种平静、静止、安静，它的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安，现起是心所与心的安宁冷静，静音是心与心所它们对峙导致烦躁的调举与恶作。在我们修行当中，如果说一个人很多妄想，心很烦躁，也就是说调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心是处于一种不平静的状态，或者说烦躁的状态，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没有清安，也就是说这两种心所就不会在他的塑形里面升起，那个时候他呈现的心的状态往往是贪嗔痴的不善行。因此我们理解清安的意思就是心的安静、心的平静，它是跟烦躁跟不安是相对，是直接是不同的。导致心的烦躁有很多种原因，在我们禅修当中，如果一个人容易导致焦虑不安，导致烦躁不安，往往是我们对心可能会对自己的禅修会有期待。如果一个人抱着有期待的心去禅修，他的心很难平静，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期待，你就有一个很强的执着。你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或者说你要在某一个期限内达到某一种境界，达到某一种成就，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一直往这个目标在推。假如一旦有一些因缘，身体的因缘、外在的因缘、内心的因缘不能够达到目标，或者说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这颗心就会呈现出，就会患得患失。只要有得失，人的心就不能够平静。得就会很高兴很喜，禅修稍微今天的境界很好，就得意忘形；然后今天的禅修不好，就是时头上起。这样的话，你心怎么能够平静呢？我们禅修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心要跟所缘要达到平衡，我们在上次讲到心要达到平衡，但是你往往你是要去期待一种效果，好跟不好，你的心是放在好跟不好，放在得与失当中，而不是放在所缘上。得跟失是无常的，由于这么样，你的心就很难平静，很难平静，怎么会有清安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如果真的我们要做到修行，要能够很平静、很单纯，我们要先放下期待，放下患得患失，放下计较好跟坏，只管做。有一句话叫做“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如果能够这样，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心就能够平静。有平静，我们禅心就能够有清安。清安是自然的。因为你的内心平静，内心能够得到安宁，心态就呈现出来，就呈现在我们修行当中的素质。同时我们也知道清安巴萨蒂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是很重要的，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佛陀说它是属于我们证悟的因素。证悟的因素在术语上叫什么？上次刚讲过了，摩将嘎摩地安嘎，摩地是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安嘎是要素。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了七种觉悟的因素，是不是？第一种是择法觉知，第二种是第一种是念觉知，第二种择法觉知，第三种精进觉知，第四种是喜觉知，第五种呢就是现在清安觉知，第六种定觉知，第七种舍觉知。为什么佛陀把清安也做成是修行证悟的因素呢？因为在我们禅修当中，在我们修行过程中，感觉到最终达到目标，清安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构成证悟的一个要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把清安叫做巴萨蒂三摩讲噶，就是清安觉知。那我们知道在修行当中，在禅修当中，心的宁静、心的平静对修行、对证悟很重要，我们要时时把握好这种心态，要让自己心具有这样的素质，不要经常烦躁、躁动不安，不要有过多的期待，不要有很多不切实的期盼。这个不等于说我们不要有目标，我们要有很明确的长期目标，但是我们不要用一种死死地抓住的心去期待、去抓这个目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心就很容易稍微有点波动，心就波动得更大。在经典里面也讲到了，在阿卡达塔译注里面讲到了，我们如果要令清安觉知升起的几个因素，我们要有舒适的、有好的健康的身体， 这个舒适的气候，有适合的食物，同时我们还有适当的位移姿势，行住坐卧要保持正念正知，要保持心的平静，身的平静，身的柔和柔软，要使没有升起的情难觉知要使它升起，要使已经升起的情难觉知让它如何保持下去，要休息乃至到圆满，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都具有清安，身的清安，心的清安。当然呢，有时候清安也可以是修行的一种障碍，特别是在修止业处的时候，它可以是一种随烦恼不发起来想，最终就表现在在修行当中有时候着以某一种境界。当我们在修止业处，比如说是专注呼吸休息安那般那念，或者说休息其他的业处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持续地专注一个目标，心很稳地投入一个目标，觉知目标，慢慢的身心如果达到平衡的话，它就有一种觉受，身会感到很舒服，心会感到很宁静，真正很空灵，真正好像没有内没有外，连自己身体都不见了，有这样的境界，那个时候感觉到身心很非常舒服，其实这个是一种清明的感觉，很多禅修者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不过如果是我们在修习安那般那的时候有了这样境界，你的心情黏着这样的境界，那么很容易就走了歪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清安，它只是属于一种心所，心所是属于究竟法。如果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我们的所缘禅修的目标只应当是呼吸，由于在清安在禅修过程中，清安的感觉可能是很强烈的，会把你的心拉去，然后呢去享受在那种境界当中，慢慢的你就已经偏离了自己禅修的所缘。如果你再继续在执着这种清安的感觉，慢慢的你会发现到会看到很多境界，这种境界有可能是用一个很舒适的影像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山海的大地啊，可以看到很优美的天上的宫殿啊，甚至说所谓的极乐世界等等都可以看到，还有见佛啊见什么菩萨等等。你的心如果是粘着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走火入魔。为什么呢？因为心已经偏离的所缘。我们要知道在修行安那般那念的时候，刚开始我们的所缘始终应当是呼吸，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这些境界来，这些境界来的时候由于它的吸引力很强，我们心往往给它们拉去，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给它拉去，忘了自己的所缘，那么你就没有守住你自己的心，结果这种境界会越来越舒顺。其实这些境界不是真的，是你的心想的什么，心想变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些幻觉幻影来的。在我们修行当中，有时候身体会有一些觉受，心会有一些觉受，就接受很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我们也把这种称为清安。这种清安在修行的过程中只应当是一种禅修的动力，禅修的助缘，而不应当去执着它，去黏着它。当这种境界来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不要让心给它吸引过去，而回到自己的业处，那个时候我们要应当用更强的精进去平衡这种由于身心过度的觉受而产生的清安，然后当精进跟精进觉知跟这种清安觉知达到平衡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回到了所缘，当我们的心回到所缘的时候，我们就持续的把心很平稳的在觉知所缘放在所缘上，慢慢的这种境界就会消失，你还是守护好自己的业处，守护好自己的心，这样的话清安是我们禅修的动力， 清安是我们觉悟的，我们修行的要素，而不是障碍。这就是说我们在禅修当中稍微要知道，不能够去着于禅修的一些接受，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在修行当中，只要心达到某一个程度，自然有的觉受，这种我们就有清安。这个清安是自然的，而不应当是我们禅修的障碍，不应当去粘着它。那下面呢，我们再讲两个心所，它是身的轻快性跟心的轻快性。轻快性也包括名身跟心两种。轻快性各自，这两种轻快性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的沉重跟心的沉重，就是 galubhava， 其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沉重。现起是心所与心不沉重，静音是心与心所，它们对峙导致沉重的昏沉与睡眠。在巴利里面，拉呼的意思就是轻的意思。这里的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心的灵活，心的灵敏，这个叫做轻快。它直接对抗的是迟钝，反应慢，慢几拍。那我们再接着讲下面的两个星座，是身的柔软性跟心的柔软性。身的柔软性与心的柔软性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的僵硬性跟心的僵硬性。当吧，这里所说的僵硬包括固执、顽固，其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现起是心所与心对目标不会对抗，静音是心与心所，它是对峙导致僵硬的邪见与我慢。在我们禅修的时候，身心的柔软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性直接佛陀也是曾经教导过。我们在讲到噶兰尼亚美达苏当的时候，佛陀讲到了十四种前分的前分道，就是修行的前方便，其中有讲到无都，还记得吗？柔软，这里的柔软要区别，它不是心的软弱，软弱是一种无能，没有能力的表现，而柔软是身心那种柔和，不粗鲁，也不傲慢，不顽固，不固执。如果一个人在修行当中如果缺乏了或者欠缺，就是柔软性不足，他在身心方面都表现出很多问题出来。在身体方面，如果一个人在修行当中缺乏了心的柔软性，身心的柔软性，往往越修他会越绷紧，越修会越紧张，越修会越多禅定，越多问题。我想在座也不在少数，是不是？为什么修行？本来修行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专注所缘的过程中，在我们休息止与休息观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属于善心，善心必须，而且也应当有身的柔软性与心的柔软性。但为什么会修出一大堆问题呢？一专注就头就硬，一专注头就紧，为什么会这么样？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柔软性不够，因为过度的用力导致身的僵硬，心的僵硬。而且呢，有些人也是越修行越顽固，越修行越固执， 也修行业自以为是。有些人说出家不久的人以意心重，出家很久的人嗔恨心重，脾气大。真正修行的人应当越修身心越柔软，性格应当越柔和，这样的修行方向才是对的，而不是越修行越顽固，越修行越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是不是具有这种身心的柔软性，是不是越修越自以为是，越修越自大，越修越固执，别人说都不能说，别人叫的都不能叫到。这个我们在讲到印作慈爱经的时候，跟易受教顺从相反的是苏哇教，相反的是都巴教，就是难教的，难以调伏的，就是因为他的身心没有柔软性，别人说的也听不下，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样的话他心变成一种呈现的僵硬，就像泥团一样。对于柔软性，在阿塔嘎达的译注里面比喻就像炼金一样。如果是我们刚从大自然里面采到的金矿，它是硬的是软的？金矿硬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拿硬的金矿，或者说没有经过提炼的金矿去打造其他的装饰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呢？不行。那如果我们把金矿里面的这些杂质全部把它除掉，然后炼的黄金越纯会越什么？越柔软，是不是？如果很柔软的黄金，一个上巧的金匠，他要打造耳环可以制造耳环，要打造项链可以制造项链，打造金币可以制造金币，要打造宝冠可以制造宝冠，要打造金的佛像可以制造金的佛像，可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金具有柔软性。我们现在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训练心，没有经过调伏的心是很顽固的，很固执的，执着于自己的，自以为是的，很难调伏的。往往你要叫他安住在一个所缘上，他的心会跑到他自己喜欢的目标，要追忆以前的娱乐，要计划以后我回去怎么享受，这样的话他的心是不柔软的，他的心是难调的。这个时候应当要让心柔和，要去掉那些杂质，把那些妄想，把那些新的尘垢，把新的杂染把它去除掉，就犹如炼金一样，心要越炼越纯，金子要越炼越纯，我们的心要越炼越柔软，修行要修行就柔软出来，表现在身体的行为上很有威仪，表现在语言上有很有教养，说话不会重伤别人，不会刺伤别人，对说自己有利益的话，说他人有利益的话，这种就是身心的柔软表现出来的，在身形跟语方面的。在心方面也是，如果我们拥有一颗柔软的心，柔和的心，那它很容易修行。为什么呢？因为心具有可塑性，这种心身心的柔软跟我们下面的一对心所是息息相关的，它就是身事业性与心事业性。身事业性与身心事业性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现起是心所与心成功得取某个所缘为目标，静音是心与心所， 他们对峙导致心所与心不摄与作业的其余的诸盖，能够信乐以应当信乐之事，能够对以有利益的行为，在这些行为当中起堪任适当的状态，就犹如纯金一样。这里所说的业干嘛，就是工作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很容易的去拔起锁沿，我们可以做心的主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拥有事业性。在这里所说的事业性，其实就是容易的意思，容易工作，我们的心容易去操作，要叫它怎么就怎么，很听话。他直接对峙的，就跟他对立的是身心的不堪任、不堪能，没有状态，就是不行。你要叫心去做这个东西，他就边做那个东西。好像我们要心平静的、单纯的专注一个目标，他就不行，不听话，他就想东想西。那真的要叫他去思维、要去思维法义的时候，他就不行了。你要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忘了，心就没有那种事业心，就是不堪任，不能够工作。这是跟上面所说的柔软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身心的柔软性跟身心的事业性，他们的关系在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如果一个雕塑家，他现在他摆在他面前有一团泥块，这团泥块如果已经干了，那么他想要塑造其他的形象可不可以呢？他可不可以塑造呢？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团泥是僵硬的，是不是？既然是僵硬的，他可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他想要的形象呢？因此这团泥块他没有柔软性，也没有事业性，不堪雕琢。他应当怎么样？应当加进适量的水，然后再把这些泥敲碎，然后再把它弄得柔软，然后再慢慢的再去和它，把它弄到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而且这团泥已经具有柔软性。当这团泥已经很柔软的时候，他想要塑造佛像可不可以？他想要塑其他的人物可不可以？他想要塑马、塑动物啊、塑天神啊，可不可以？可以，是不是？这种可以塑造的就是事业性，事业性必须得有柔软性。同样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一个金匠要炼金，他所炼的金必须得有柔软性，有了柔软性，他才有堪韧性，他才可以随他自己随心所欲，想要打造什么样的装饰品就可以打造什么样的装饰品，想要让这黄金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就可以。这个就是属于柔软性跟事业性，有柔软性必定有事业性，有事业性肯定要有柔软性。我们现在大家都来这里禅修，来这里修习止以培养定，修习观以培育慧。那我们问问自己，心身心是不是柔软，身心是不是堪韧堪能，是不是还仍然固执以前的见地，我的老师怎么教我，我以前的信仰是怎么样，或者稍微有一点点跟现在的方法不同的，就在那边顶嘴。这样的话，身心有没有柔软性，有没有事业性？身心的柔软性跟事业性，我们可以从佛陀在世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一个例子。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拉呼喇叭，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菩萨的独子，他跟亚苏达拉的儿子，就是罗侯罗，有传翻译成罗侯罗，然后呢，然后呢，他出生于王族。本来我们知道释迦族是一个慢性很重的民族，在我们讲到慢的时候也讲到了，是不是？但是拉穆拉尊子虽然他出生于王族，出生于那种贡高我慢性很强的释迦族，但是他本身他没有这些素质，他没有这些不好的素质。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可以体验到呢？然后尊者七岁就出家，他是出生在佛陀出家那一天，然后佛陀六年苦行，然后在波地伽耶，在波地伽耶的菩提树下证得正等觉之后，第二年佛陀就回到了他的故乡嘎比拉瓦度，就是释迦国。在那个时候，然后老正长七岁，他是在我们世尊正法力当中第一位三门的绕，就是第一位三门。他七岁他就出家了，他出家之后呢，他并不会以他是佛陀的儿子，佛陀是我的父亲的字啊，他不像陈那的，那陈那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吃素，但是他的慢性很重很难调，但是然后呢，就是他的心非常柔软。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他在地上抓一把沙，然后呢把沙抛到空中之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愿我今天能够从导师当中得到的教导与教诫，就好像我现在这把沙那么多。他是很看重受教的一个人。又据说有一次有几位比丘，他想来试探然后老尊者，他是不是他的心很谦虚很柔软，但是就他把一堆垃圾扔到路旁，然后呢就在然后老尊者听得到的地方就说：啊，谁把这一袋垃圾扔在这边？那他说：哦，很可能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拉回来了。那然后呢，就是听到了，他没有辩驳，他就把自己的垃圾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这就是佛陀在还是菩萨的时候所生的儿子既有的这样的素质，他的心是多么柔软，即使受到委屈他仍然很乐意承受，他不会去辩驳：哦，这个不是我的啊，这怎么怎么，他没有这样，他只是静静的把它放在那里。我们要学习这种心的柔软性，心柔软他很容易受教，容易受教，同时他也很容易听使唤，要我们要把心专注，他就可以专注，很容易成功的拔取任何的所缘。我们要起呼吸为所缘，因为心具有柔软性，身心具有柔软性，很容易呼吸就能够成为我们心的目标。如果修四大，那么很容易心就能够取四大为目标。如果要修三十二身分，很容易三十二身分就成为我们心的目标，因为心是柔软的，柔软的肯定会堪忍，堪忍也就是容易工作的意思，容易让我们的心工作，这个就是叫做甘玛尼亚达，它能够去除身心的僵硬，身体的紧张绷紧用力，可以去除心的顽固固执，至于自以为是，除那种可以去除不堪忍、不堪忍、不堪能、没有用的状态，或者说没能力，虽然可以使用，但是不听使唤这样的状态，就像开一部老爷车， 你想要开它，想要开快，它还不能快，是不是启动要花很长时间去启动？这就是不堪能，不堪正。那接着我们再讲下面的一对心所，是身心的练达心。身的练达性，伽一不共一达；心的练达性，吉达不共一达。在这里的不共一达，它是源于巴古那。巴古那的意思是熟练的、熟悉的、熟知的。巴古那，所以练达性是。巴古巴古那再加上呀，再加上作为状态时的哒，因此就称为练达性。当然呢，中文的练达性是指一个人社会经验很丰富、很老练、很干练的意思。他在这里引申为心很熟练、健全。这两种练达性各自的特象是心所与心的健全。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疾病，现起是心所与心的无残缺，静音是心与心所，它对治导致心所与心不健全的无性等。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是健全的，没有缺陷，没有过失，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是健全的，我们心称为有练达性。或者换而言之，因为我们的心健全，所以当我们要取一个所缘的时候，它不会困难，它很灵巧、很轻巧，很容易去把握好一个所缘，而且不会有停滞，不会有阻碍。这种是称为身的练达性跟心的练达性。好，下面最后一对心所是身的正直性与心的正直性。正直性是不诸嘎达，不诸的意思是正直的意思。我们在讲到伽尼亚美达苏当的时候，讲到萨哥不诸这苏呼诸这或者苏诸这，还记得吗？正直，佛陀在印作慈那经里面教导的正直也是这里的正直。身的正直性与心的正直性各自的特象是心所与心的正直性，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欺骗性，现起是心所与心不狡诈，静音是心所与心，他们对峙导致心所与心不正直的虚伪、欺诈等等。如果心拥有正直性，一个人表现为就很真诚、很诚实，他能够如实的反映自己，如果自己犯了过失，他能够很如实的表白自己、显露自己，对于自己的禅修经验也是很如实的表白。而跟正直性相反的是一个人很狡诈、很虚伪，掩饰自己的过失，掩饰自己的缺点，或者掩饰自己没有能力，夸大自己认为自己有能力。这种人他的身心就没有正直性。如果一个虚伪的人要叫他禅修，也许他可以蒙骗老师，但是蒙骗不了自己，蒙骗不了因果法则。